欢迎来到赛斯资料的世界，这个世界非常的浩瀚，因为是向内探索自己的心灵。那么心仪将以导读赛斯书的方式来慢慢陪伴大家进入内在，进入探索自己的浩瀚宇宙。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资料导读的节目内容。今天要为大家继续导读的书是《心灵的本质》。上次标题写得太快了，我刚刚看了一下，上次的标题竟然写了本章结束，心灵的环境第一章，还有好几节的内容，所以在这边跟大家更正一下，心灵的环境，还有后面几节我会接续再导读，不是上次本章结束就跳到第二章，上次只是本节结束，那是第700，看一下，今天要导读的是753节，上次是752节。好，所以标题我有更正了，应该上一次第三次的导读是752节，本节结束，那接下来是要进入第753节的内容。今天要带大家进入的第753节是非常精彩而且非常重要的一节，这一节次再次开始把我们带入一个时间的观念里头。上一次在752节的后面，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赛斯是开始用电视机节目播映的譬喻，引导我们从外在的一个环境、陆地结构开始向内，告诉我们心灵里头也有它的陆地、它的环境。那么这一节它会接续的再告诉我们心灵里头的一个环境是长得什么样子，以及开始引导我们去看见我们现在以为的钟表时间，只是我们在地球这样的一个三次元的空间里的基本假设。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现在以为的格林威治时间基本上是基本假设而来的。那么在地球这一个实相之外的环境当中，格林威治时间、钟表时间是不存在的。好，这个应该蛮颠覆很多人的看法。那如果这样的时间不存在的话，另外的系统、另外的一个世界会是什么模样呢？这就是这一节赛斯开始要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基本假设，什么叫做在这个基本假设以外的一个心灵的环境。好，那有书的朋友们就请翻到第753节，我开始来做今天的内容导读。第753节，1975年8月4日星期一晚上9:21。晚安，赛斯晚安。好，口述。正如地球是由许多环境所组成，心灵也是如此。正如有不同的洲、岛、山、海与半岛，同样心灵也有种种不同的形状。如果你住在一个国家，常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当地人视为外国人，自然他们也同时如此看你。以那种说法，心灵包含了实相的许多层面，从你的观点，这些也许显得陌生，然而它们却是你心灵的一部分，就如你的国家是地球的一部分一样。不同的国家遵从不同类的宪法，即使在任何一个地理区内，也可能有形形色色的当地法律为当地人所遵行。举例来说，如果你在开车，可能懊恼地发现，一个小城的当地速限比另一个城的 要慢好多。同样，心灵的不同部分依其当地的法律及不同类的政府而存在，各自拥有自己的地理特征。上一次赛斯在第752节用了电视机来告诉我们，生命的存在与否并不因为我们的肉身死亡而消逝，因为意识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从来不会因为电视机的关闭而结束了我们的心灵的意识存在。好，那这边赛斯开始引导我们，那意识存在，那到底那个意识是什么？所以他这边做了这样的一个譬喻，就是外在我们看到地理环境的大江大海山河，其实我们内在心灵也会有这些形状，那只是说内在心灵的这些形状不见得它不只受限于我们外在看到的这些环境，心灵里头的环境它的模样，它会有更多的样貌是超越我们经验值所能理解的范围。那这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那到底是什么呢？如果它超越了我们在物质实相在地球环境所能看到，那它到底长什么样子？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运用想象力，如果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内在是什么样子，或者你的自由联想会有一个什么样貌，你的意念开始有一个不着边际，像小朋友，小朋友常常会有无厘头的一些天外飞来一笔的一个，好像大人会觉得没有办法思考，没有办法理解的世界，那个就是心灵。只要意念到了，它就发生。所以心灵的环境，心灵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当你的意念出现，它就在那里发生。所以心灵的浩瀚，它不会因为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去探测它到底是什么而有所限制。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像科学家他们希望能够去探索所谓宇宙的边缘，像不管哪一艘太空船啦，不管哪一艘什么样的一个要探寻，现在比方可能希望走到太阳系的边缘。好，我记得现在还有一艘太空船都还在那边走着走着，然后本来一度以为它消失了，结果它突然过了几年又传了讯号回来。所以对于现在人类科学来说，我们都用一个我们能够发明的仪器，希望能探测宇宙的边缘。但是当我们去想象宇宙是没有边缘的时候，外在的宇宙环境就永远也探测不出边缘。也就是说，整个外在的宇宙是我们内在的宇宙所反映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去切割了我们内在的环境，而只是一味的向外去探索我们好像认为有边界的环境的时候，其实那是探测不完的。因为当我们的心灵开始又有一个念头觉得，那宇宙之外的宇宙是什么，那么外在的宇宙就会不断的扩张，因为它反映着我们的内在心灵。所以他这边又举了例子，就是各个国家的律法不同，那也反映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背后的那个律则也不同。所以你的心灵会有你的心灵的样貌，而我的心灵也会有我的心灵的样貌。那地球上83亿人口，当然会有83亿以上更丰富的样貌。所以意识就是这样无边无界的扩展开来。好，接下来我们翻到第14页的内容，这边开始会进入一个时间的观念，以及在时间观的时间究竟本质为何。如果你在环游世界，则必须常常调整时间。当你旅游过心灵，也将发现自己的时间自动被挤得变形。如果试着想象，你能在这样的旅游中带着自己的时间，全都干净利落地装在一只手表里，那么你将对发生的事会相当惊讶。9:34，当你朝着某个心灵世界的边界前进时，手表会倒着跑。 当你进入时间的其他王国时，你的表会走得快些或慢些。现在，如果时间突然向后倒走，你会注意到，如果它跑得够快或够慢，你也会注意到其中的差别。如果时间非常慢的倒退，而按照当时状况，你可能没觉察到那差别，因为要用掉这么多时间来从现在这一刻到它前面那一刻，以致你反而可能只会察觉某事似曾相似，好像它以前曾发生过一样。可是在心灵的其他领域，甚至更奇怪的事也可能发生。表的本身可能变形，或变得像石块一样重，或如气体一般轻，以致你根本无法看清时间。或者指针可能永远不移动。心灵的各种不同部分习于所有这些情形，因为心灵跨在任何你认为是正规的当地律则上，而他自己有能力应付无限数量的实相经验。好，在这一段就是我认为是这一节很重要的一个段落，也就是赛斯在引导。刚刚大家听着听着，或者您手边有书在读着，可能会觉得这一段非常难理解。那这边我试着让大家去想象，你有好多好多无数个钟表在你面前，有的时间可能有的那个时钟跑得很快，有的时钟跑得很慢，有的时钟是倒着跑的，有的时钟它的表面很大，有的时钟表面很小，反正你可以发挥你各种想象力。那赛斯在这边引导，就是他为什么会说那个心灵的世界向边界前进的时候，你会发现时间可能倒着跑，也可能或快或慢。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过前两年有一部片子叫做《天能》，那如果有看的话，回想一下天能他们要去挽救一个状况的时候，最后在那个很紧急的状态里，他有一群正规军是顺着时间跑，而另外一群正规军是倒着时间跑，所以那一群人你会发现他的前进方式是倒着跑的。他们要把过去跟未来汇合于现在，因为要拯救的是现在这一刻所发生的状况，所以他们发动大军，就是把那个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赶快回到现在拦截，而也把过去正要朝向他们认为的那个未来要发生事件，也就是我们的现在，因为我们现在这一刻等于是过去的未来，所以过去的那个军队要来到现在阻止这一刻的发生。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引导之下，虽然爱因斯坦本人他发现了时间好像并不是一个单线的单一的存在，它是一个相对性的存在。那天能在这部片子里头其实也透过过去要来到现在以及未来要回到现在，那我们汇聚在现在此刻的当下，这个时候我们就在天能这部片子里面，他们要靠着这两个正规军嘛，应该说正规军嘛，就是一个是未来的军队，一个是过去的军队，然后双方合力进攻，然后一起拯救他们不想要看到现在的发生。那到底什么是现在？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好玩？因为你现在在听我导读的时候，早就又成为过去了。然后你一直以为下一刻的未来，比方今天的导读是30分钟，当你听着听着30分钟，那个未来也莫名其妙的不知不觉的已经来到了现在。所以时间它是一个连续性，它连续到如果科学家试着要再去把它切分到细分，以我做影像来说，现在影像再怎么精密，可能可以从过去的30格到60格，然后再细腻一点，我们可以把影像切到120格，切到240格， 要拍摄那个快速的运动赛事或者是水滴水花溅出来，做影像永远都会知道这个我们视觉上以为的连续画面，它其实只是一张一张的画面被组合而成的快速动画。我如果用动画来譬喻，大家就很清楚。但是在一张一张被截出来的这些画面，我们当然知道在一张跟一张之间，一帧跟一帧之间里头还有无限的帧。在影像上我们会用帧来称呼这个影像的单位，里头是无限无限的可以再被细分下去。那当然外在于物质环境当中，我们以影像来记录这些我们以为的连续画面，其实它还是没有办法穷尽我们有限的时间观。换言之，时间它是一个连续性的，然后它永远不会被你从里面，就是你要怎么细分，它是无穷无尽的。那换言之，当大家知道时间是一个这样的连续，你没有办法细分，所以你要截取到哪一个画面成为现在这一刻，你其实向上向下向上向下向左向右，在那个X 轴 Y 轴的纵横轴组成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当中，你可以无限的去开展，也就是你不会只是局限在我们的线性时间，好像只能有一个单向性的哦，明天就是明天在那里，后天就是后天在那里。其实这个时间只是我们刻画出来，就很像我刚刚在说影像上面，我们用一个影像记录来刻画我们以为的时间。可是当你某一个真正切入到你以为的现在，那个现在早就变成过去，所以那个现在可是它对过去它其实是未来，所以你可以决定那个被你截取出来的现在，它究竟是要倒着回去，还是要顺着向一个未来，或者要怎么走，它是360度全面向的开展。所以在有这一个，我知道这个概念对于大家现在有的时间观是一个非常难理解的，但是大家要记得，这时候赛斯已经引导我们进入一个心灵的环境的时候，它本来就是朝向360度的整个环境当中去开展，所以这时候会有他刚刚在里头讲的，你的钟表可能会跑得快，可能会跑得慢，甚至你会发现它的表面可能是扭曲的，然后它可能会倒着跑，这个就是赛斯在引导我们进入一个走出时间框架之外的那个状态。好，那那个我先给那个状态，我先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当唯有真正的这一刻是当下，所以你要切入哪一个当下这一刻，其实都是依随着你的意志，依随着你的决定，依随着你的选择。所以当你选择了某一个当下进入之后，你其实是可以去改变过去现在跟未来。这个在个人实相的本质，它讲的是威力之点，威力之点在当下，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好，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也就是今天赛斯在这一段引导的内容里面要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以为的过去它并不是只是在过去，你以为的过去其实进入同时性的时候，它和未来和现在它是同时存在的。所以我们常会讲过去的事情好像我们存在记忆里，我们认为无法改变，但事实上当你进入当下这一刻，用这一刻跟现在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哦。如果进入了当下这一刻，大家把那个天能的过去来到现在跟未来回到现在，现在当下这一刻，其实你会去同时改变了过去。所以如果大家还是没有办法很理解到底这一段在引导什么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去把天能这部电影拉出来看，那就可以理解一部分赛斯在这一段要引导的内容。那我说的一部分的意思就是说，天能它只有去叙述过去跟现在未来可以汇聚在这一刻，但是心灵的环境里头它有更广大的时间是同时存在， 这边在赛斯的观念里头，如果有机会开始会去引导各位，我们现在是从一个外在物质实相的物理时间会进入一个心理时间，心理时间就是过去未来，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的状态，而我们进入心理的时间，它的同时存在，我们又会更进入一个苏玛丽的环状时间，也就是呈现出过去的过去现在未来，以及现在的过去现在未来，还有未来的过去现在未来。在这样的一个画面，大家去想象，可以去想象一个蜂窝状好了，或者是一个好圆圈也可以。那我们把那个过去现在未来再去画出过去的过去现在未来，现在的过去现在未来，以及未来的过去现在未来，把它画出来，你会发现整个时间的样貌其实它是一个环状的。大家听到现在应该花花的，好，没关系，花花的是很好的，因为它在打破我们既定框架当中的这些限制。所以这个观念开始啊，应该是说这个概念大家开始慢慢借由赛斯的引导，我们开始进入了另一个环境，然后是我们很陌生的，但是我们的心灵都知道。所以在这边大家可能开始，如果有机会，如果读到文本的资料，然后去搭配我说的天能，以及我刚刚给大家的一个苏玛丽的环状时间，你会发现原来我要进入哪一个点，我要进入哪一个时间的切面，其实都是容易的。而当我要进入那个时间的切面，开始具体化外化于一个我们现在物质实相我要呈现的世界，它就能够去改变。所以就整个赛斯的引导去突破我们现在被我们误解的时间观，被我们扭曲的线性时间，我们是可以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好，那回到这个文本的本身，我继续来念。现在用心而安静的，显然你们的肉体具有很少人予以充分利用的能力，但还不仅如此，人类自身拥有调整的可能性，使它能在极其不同的情况之下于物理环境中生存与延续。肉体生物结构之内隐藏着潜在的分化，容许这族类继续下去，而且把不论什么理由可能引发的任何星球变化都考虑进去了。不过虽然以你们的经验来说，心灵是调适于地球的，它还有许多其他的实相系统要对付。那么在每个心灵内都包含着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实现的潜能、能力和力量。在这一段话就非常的清楚，赛斯告诉我们心灵是调适于地球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意识在地球存在于现在的我们，包括我或者是你，这是部分的心灵调适于地球这样的一个物质实相而呈现我们现在的样貌。但是每一个心灵都包含着还尚未实现的无限的潜能跟能力跟力量，所以地球的我们只是心灵的一部分的展现。那大家回推回去，就是透过刚刚那个时间的不存在，那个物质时间的不存在，回推到我们的心理时间跟苏玛丽的环状时间，有好多个我们尚未被发现而存在于别的实相系统。所以他用了要对付来很幽默的告诉我们，其实地球的这个实相只是我们对付的心灵其中之一，因为它这一部分的心灵是调适地球的一个逻辑跟律则，但是其他的实相系统还有其他的律则，让心灵分化出其他的部分去对付。好，分化这个概念很重要，因为我们的意识就是在这样的分化当中去体现在不同的实相系统，那最后整个心灵的整合跟心灵更大的一个内在的环境，它始终都是不断的透由这样的分化，然后 统合回来。所以上一节有跟大家讲到，就是我们的生跟死我们都很局限在聚焦在我们的肉体上，可是这个肉身的死亡并不代表意识不存在，意识始终都存在在那儿，而我们有一个更大的心灵环境，在我们分化到地球的这一世的我们，其实最终我们都会不断的在向内统合于更大的那一个自己。所以这样讲起来，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始终心灵的那一个更大的意识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肉身的自己。好，那接下来在9:51停顿，心灵，你的心灵能够反向正向的记录与体验时间，或横向经过替代的现在系统，或它能在无时间的环境里维持自己的完整性。心灵是时间从的创造者。理论上说，你的日子里那飞逝而过的一刻能被无限延长，但是这不会是静态的拉长，而是生动的深入那一刻。从那里，所有你想到的时间、过去与未来以及所有的可能性都显现了出来。好棒哦，这一段话就是刚刚我把大家搅得乱七八糟的什么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的过去现在，就是那一段话，它其实就是体现在赛斯引导的这个资料当中。因为他说，你的日子里飞逝而过的那一刻能被无限延长，而它那个延长不是只是拉长，不是静态的拉长，而是进入那一刻，你所有想象的状态都可以被你显现出来。在赛斯的我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说，那究竟大家很困惑到底什么是时间，因为你们现在在听我在导读也是一个时间。他在这边说，生动的进入那一刻，什么叫生动？其实就是情感。我以记忆这件事情来举例好了，大家一定有经验到，我们跟亲朋好友或跟身边的朋友回想到某件过去发生的事情，你的记忆片刻跟你核对这个记忆的其他人一定多少会有不一样。那究竟谁的记忆是真的？其实每个人的记忆都是真的，因为记忆只属于你独特的宝藏，记忆也属于你身旁这些被你核对记忆的人他们独特的宝藏。所以有些人的记忆跟你的记忆是完全相反的。那究竟有没有真相？当然有，那个真相只因你而独特存在。所以对你而有独特意义存在的记忆，对于他人其实是不存在的。如果你们的记忆又是不同的话，那个真相只对你来说是有效的。那换言之，为什么你会记忆这个片刻，而他记忆的片刻却是那个样子？那个就是赛斯在这边引导我们生动的深入那一刻。当我们的记忆因着我们情感强度很深的生动的进入那一刻，它对我们而言就是真真实实的存在。但是当我们如果去改变我们的情感强度，去改变我们的情感指向的时候，那个记忆就会被改变，而那个记忆被改变，那个过去就被改变了。所以这边赛斯要透过一个我们从那个过去飞逝而过的那个片刻，我们可以进入每一个你想要的那个片刻去改变，其实你就可以去改变那个过去。所以当过去比方有一个不记忆是你不愉快的，可是我们透过回溯，透过还原，发现诶，原来那个记忆好像跟我们的记忆不太一样，那我们开始去重新酝酿我们内在的氛围，而生动的再深入那一刻，那整个过去就会被改变，而过去被改变，现在的我们当然也就被改变。而他说，我们所想到的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可能性都会显现出来，而我们可以重新去选择我们要的那个可能性。所以这也是刚刚开始为什么我说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而当下这个威力之点，只要我们想去改变任何的实相，就会被当下这一刻被我们所改变。好，那接下来赛斯 接着引导，如果你正在看这本书，你就是已经厌倦了正规的观念，而开始有所觉知你存在的那些更广大的次元。你已经准备离开所有因袭老套的主义，多少会等不及去检视与体验那本为你天赋权力的自然流动天性。那天赋的权力已被象征和神话蒙蔽良久。塞塞这一段就真的是很棒的引导我们，诶，如果有缘我们来阅读心灵的本质，那表示我们想向内探索更广大的自己，而那个自己其实在我们的物质实相当中，好像我们被我们的信念框住，而我们认为它遥不可及。好，那接下来意识形成象征而非其反面。象征是伟大丰富的玩具，你能用它们来建造，正如孩子的积木一样，你能从中学习，就像以前在学校里把字母积木堆在一起来学习。象征对你的心智而言，就像树木对土地一样的自然。可是对孩子讲一个森林的故事，和真实的小孩在一座真实的树林里，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故事与森林都是真的，但以你们的说法，一个进入真实森林的小孩摄入了森林的生命周期，踩在昨天落下的树叶上，在远比他的记忆还古老的树木下栖息，而在夜晚仰望天空，看到不久即将消逝的月亮。另一方面，在一张森林的画可能给孩子一些绝佳的想象经验，但他们属于另一类，而孩子知道其间的不同。可是你错把象征当作了实相，你将会安排你的经验，而坚持每座森林看来与你书里的图画一样。换句话说，对自己心灵的各个不同部分，你期待有差不多相同的经验。你将随身带着你本地的法律，你将试着以手表来计划心灵的时间。好，在这一段真的这一节就作结了。那这边我大家听过之后一定会觉得很有趣，就蒙塞斯会用孩子的进入一座森林或透有森林的一幅画来做区别。他说很容易的，孩子其实很清楚的能够辨识到他真的在一座森林里，跟他透由一本书一个图画册来看待森林的不同。但是我们人类很好玩，因为这两个森林所带给孩子的体验是不一样，而孩子能够清楚的辨识出来，而这两个森林其实就是他刚刚在讲的，是象征，那也是孩子的意识所衍生出来的象征。当孩子的意识能够触及到真实的森林，他就坐在森林里。当他的意识触及到我想要去感受一幅画的美，他就会去看到图画册里的森林。那这都是意识的不同的路径跟象征。可是长大的我们，成人的我们，却把这些象征当成实相，尤其是在地球环境这个物理实相的我们，把地球所有本来是象征，包括我们的肉体也是一种象征，却把这个当成唯一的真实。而我们试着要把我们这么狭隘唯一的真实等同于我们心灵浩瀚的陆地，这就是塞斯在这一段要引导我们的。所以他最后说，我们竟然把本地的法律然后并以手表来回头探测并计量我们的心灵时间。那这当然赛斯是要说，其实我们错把自己很狭隘的这一个象征等同于整个内在心灵浩瀚的宇宙跟世界。所以在这一节最后，赛斯用了孩子跟森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照关系来告诉我们，大人啊，傻了，我们怎么会把外在的象征等同于单一的实相，而且以为它就是唯一的存在，那这样就会抹杀我们内在心灵浩瀚的世界。所以今天这一节我觉得它 赛斯的引导其实很深入，那如果有书的朋友，我建议在这一节里头你其实不妨读着读一段，如果不懂读着读着你可以稍稍做冥想，那在聆听的朋友当然要反复的听，反复的听的同时其实一样，你听到哪一段话哪一句话你会有感觉的，那你也可以闭上眼睛去冥想，那个冥想就是开始向内去收摄，然后与自己内在的心灵做连接。那如果朋友更有心，其实我也建议朋友可以拿出纸跟笔来画画，把刚刚我在说的那个钟表那一段大家听起来觉得哎呀好复杂的那个结构用画笔把它画出来，你可以画很多的钟表，你可以画正着跑，你可以画倒着跑，你把它画出来，其实透过图解我们也能够解构我们所不理解的这个层面，并且解构我们对于时间的观念。好，这就是今天这一节引导大家来阅读的内容，说着说着时间好像又蛮长的，好没关系，我们慢慢听慢慢觉受跟消化。好，以上就是今天带领大家阅读心灵的环境第753节的内容，那今天的导读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下一次见，拜拜。